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3章。在这一章，路加好像特地要处理我们经常有的宗教观念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若根据这些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，我们就会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，导出错误的结局。像一开始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杀，因此他们就误以为他们一定是十恶不赦的罪人。耶稣也提出在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被压死的那18个人，他们并不比其他的耶路撒冷人更为有罪，因此不能用善恶因果来解释。接着耶稣提出一个更严肃的问题，不管你是善或是恶，结局都是一样，如果你不悔改，都要永远的灭亡。在时间里面所谓的善恶因果，对你永远的归宿丝毫没有任何帮助，重要的你是必须先悔改。一旦悔改之后呢，在神主宰的权柄，你还是会遇到许多的患难，而这些患难呢，经常跟你的道德没有关系的，不是因为你道德上有瑕疵，所以患难临到你，而是神借着患难让你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耶稣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说话背后真正的含义。接着从第十节开始，路加就继续的记载的这一件事情，关于一个人受苦患难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道德或不好的事。第十节，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耶稣来到以色列迷失的人那里，每到安息日，他就到以色列的会堂，在那边去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和合版这里翻成被鬼附着，是翻得太强烈了。新译版是翻成被邪灵附着。如果你照着原文的意思，他说这个女人有一个生病的灵，因此病了18年。什么病呢？让他的腰弯得一点也直不起来，十分严重的驼背。驼背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前胸几乎和他的腿重叠在一起，完全没有办法仰首望天。而这一病呢，病了18年。在整段的记载当中，没有说到这个女人有任何不道德的事情，并且耶稣后来特别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预表信心。这个女人虽然在这么极端的痛苦当中，她还是满了信心，她还是每个安息日来到会堂当中，要赞美神，要敬拜神，要听神的话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照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逻辑，这个人如果生了这样的重病，一定是他道德上有瑕疵，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因此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他每次安息日来到会堂敬拜，还必须忍受许多人的指指点点，背后的批评，但他还是来到会堂，这么一坐坐了18年。第12节，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，对他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耶稣一看见就动了慈心，不仅动了慈心，马上就有行动，叫他过来，并且呢就说你脱离这病了。13节，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，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于神。这女人确实是我们的榜样，她被病折磨了18年，18年如一日，每个安息日他都还是来到神的会堂当中，要敬拜神，要听神的话。有一天他在会堂里遇见了耶稣，耶稣看见，耶稣对他说话，耶稣还伸手 按在他身上，耶稣与他联合，他就立刻得着医治，直起腰来。而他直起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口赞美神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，而这故事今天还持续在神的家中经常发生。神的儿女当中经常也有一些人长期受苦，或许别人会用有色的眼光来看他们，但他们知道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，他们还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，直到有一天客观上所认识的基督成为我们主观的医治，直接与主耶稣面对面，直接听到主耶稣的说话，直接与主耶稣有亲密的结合，而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完全的医治，马上就归荣耀给神。有时候神也容许他的儿女们受一些患难，这患难是为着一个积极的目的，当有一天我们得着医治，就要把荣耀赞美归给神。结果14节，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管会堂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，他们很在意各样的程序，却不关心人真实的需要。他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耶稣的确施行了神迹，因此呢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其实是说给耶稣听的。他说什么呢？六日应当做工，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安息日却不可。他不是反对耶稣医治，而是反对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耶稣非常有意思，在他地上执事的那3年当中，他经常挑安息日施行神迹，他很强烈的要证明他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是要让人能够得到安息的。当一个人被病困扰了18年，他怎么能够有安息呢？神定安息日是要人得着安息，而这一群宗教徒守着律法的规条，完全不顾人的需要，不顾人的死活，人在安息日得了医治起来颂赞主，归荣耀给主的时候，他们却在那边说不应当在安息日治病。对于这样谨守宗教规条的人，耶稣一点都不客气。第15节，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耶稣马上就把他们真实的情形点出来了，称他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冒为善就是戴着面具演戏，好像耶稣跟他说，你在演戏给谁看呢？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？你们说安息日不可做工，你们安息日却还牵你们的牲畜去喝水，恐怕他们没有水喝而渴死了。对于牲畜，你们尚且有这么怜悯的心。16节，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这个女人跟你们一样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被拣选的子民，而她已经被撒旦捆绑了18年。这18年，她每个安息日来到这里，你们不能帮助他。今天我不应该解开他的捆绑吗？17节，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也都欢喜了。就在安息日，就在会堂里，里面却有两班人，一班人耶稣称为是他的敌人，这些拿着宗教律法来抵挡耶稣的人，耶稣就直接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们并不真正明白律法的本意，而拿出律法的一些规条来捆绑人，来显出他自己比别人高尚，却不知神 立安息日的本意是要让人得着安息，因为神爱人的缘故。这些宗教徒们仅持着律法的规条，律法中的一些程序上的实行，而忘记了律法的本意。今天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律法、规条、程序越少越好。真正盼望每个属神的儿女来到神的家中，在每个人生命的成长过程都会碰到一些患难，很多时候这些患难无关乎我们的道德，不过是神在生命上要让我们成长。一个真正健康的教会生活，就是怎么样在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在教会生活中得着供应，得着神的话语，得着从神而来的医治。教会不是一个赏善罚恶的地方，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却白白的得着耶稣基督宝血上的赦免。众人都是蒙恩的罪人，站在蒙恩的地位上，相互扶持，彼此鼓励。对于不认识神的，我们带他认识神；对于认识神的，我们帮助他在生命上能够成长。很多时候是借着经历苦难而成长，在他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定罪，我们扶持，我们把每一个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知道能够真正施行医治的是主耶稣他自己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时候你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，借这些苦难把我们带到你面前，跟你有直接的接触，对你有主观的经历，听见你的说话，与你在灵里面有真实的联合，并从你直接得着帮助，得着医治。主啊，你清楚我的情形，你也清楚我真实的需要。主啊，就在今天，在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求你亲自来与我同在，亲自再来与我联合，让我能够直接从你得着供应，得着帮助，也让我能在这些受苦难的事上赞美你的名，赞美你的道路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